今天第一句话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这个什么？恭喜发财是不是？你好 ，OK， 我想我们做基督徒做了这么久一段时间呢，每年的过年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点伤脑筋？不晓得应该说什么？恭喜发财好像很不属灵，对不对？新年快乐还是什么呢？而且我们过的新年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也这些事情也不是说很麻烦，就是有点伤脑筋了。但仔细看了之后，我就发现实际上我们的新年呢，我应该称它为是中国人的逾越节，华人的逾越节。OK。所以过年的时候呢，我也就不讲什么恭喜发财了，新年怎么样，新年蒙福，而不是新年快乐。You know, Happy New Year, 我们都是很习惯的。但是你知道 Happy 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吗？ Happy 跟另外一个英文字呢是有关系的，非常接近的，叫什么？叫做 Happen。 你们知道 Happen 是什么？ Happen 的意思就是说你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所以 happy 就是说你周遭事情所发生的事情很满你的意，使得你很高兴，所以叫做 happy。 因为 happen 很好，所以变成为 happy。 换句话说， happy 的意思，快乐的意思，是受到环境直接的影响。但是神所给我们的不光是 happy， 因为神给我们的那个环境常常都不是那么好，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好。神给我一个从内心里面的一个喜乐，所以喜乐 joy 是从里面发出来的。所以见了面，我觉得说可以说新年蒙福，不仅仅你新年要蒙福，你新年还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回头我们再讲讲中国新年哈。我们中国新年记得小的时候已经我到美国已经是50多年了，所以几乎都没有什么庆祝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环境或者是气氛啊。但是小的时候啊，年三十之前开始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大扫除。月节之前要做什么事情啊？大扫除。他们要扫除什么？当然就是扫除一切的灰尘的什么，就是把它弄干净。但是它主要的对象是，国内是叫做教，所以一段时间叫做除教节。除教节，那跟我们的这个大扫除是直接有关的啊。然后呢，他们要守夜，而且在预备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在这个除酵节之前，他们要预备逾越节的时候，说要什么？要杀一个羔羊，然后把他们的血干嘛？涂在门框上，对不对？涂在门框上，那跟我们的春联是不是很像？那还有一个东西，我们很多时候忘掉了，在生命记大概第六章第七节那边还是第九节，我忘掉了哈。他那边讲到说什么？他说这个神的话语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语啊，你要把它下来绑在手上，还有呢，戴在这个额头上，还有呢。门框上面，好，刚才抹了血，再加上写这些字，那不就是我们的春联吗？我们的春联比犹太人的做的还要好。犹太人在这件事情上面，绑在手上，还要头上，还有呢，它是钉在这个门框上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过哈。你到一个犹太人的会堂，或者在这个以色列那边， 它在那个门上会有一个差不多这么小小的一个东西，它是钉在上面的，他们人一进出都要在上面摸一下。那个东西是什么啊？那个东西就跟他们戴的头上的那个盒子啊是一样的东西，里面就是那一段经文。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说写在门框上比那个更好，更清楚。所以其实我们中国新年所要逃避的是逾越节是什么？度过的意思。我们呢，我们过年，年年难过，年年过，要过这个年。那个年其实是我们大家都晓得哈，是代表一个年，一个怪兽。那个其实它，我想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慢慢它就变了。实际上呢，跟灭命的天使，月节的时候有灭命的天使要来。那么这一个呢，我们的这些红这个春联是跟圣经里面所讲到那个，我们过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其实是在要第一件事情叫除去一切的罪，除罪，要洁净啊，那个意思就是悔改认罪，然后我们可以被这个可以越过啊，那个灭命的天使就越过我们。他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年跟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是觉得是有直接的关系哈。好，我们今天我的题目叫做福音的突破。其实我上一个月也是讲到福音的突破，那个是 part one 啊，今天是讲到第二部分。那每一次的话，这个经文都是蛮长的，不过呢，我想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哈。自从耶稣出道以来，他都是将福音带给那些所谓不配得的人，也是犹太教门的人呢所鄙视的。比如说哪些人呢？有残缺的人、麻风病人、妓女、税吏，还有就是女人。女人在那个时候啊，对这些犹太教门的人，他们对于女人的这个地位是看得非常非常的低的。甚至于有些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会这么说：感谢神啊，我不是外邦人，我也不是女人。但是耶稣来了，他就突破了很多很多这一方面的问题。那耶稣却反而说呢，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个意思有一点像，可能那些法利赛人可能他就认为说，哦，那我们是义人，所以我们用不着你。有的人真是这样想，当然他们就 miss 掉整个的东西了。因为耶稣呢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风凉话。你们以为你们是义人，你们就得不到，我来就是招罪人。其实我们很清楚，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自以为是义人，你就得不到了，因为你认为你不需要悔改。所以他是第一个突破这些人为的障碍的人，而且遭到了很多遭到了说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排挤，甚至于憎恨。那么上个月你们若是记不得的话呢，我再大概说一下哈。第一个，他是在阶级上的突破，讲到他医治那个瘫子，还有多加，他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多半是一个寡妇。那么还有宗教上的突破， 因为提到说他们啊，这些基督徒这些disciples 门徒们呢，他们啊，不就是那个彼得，彼得他开始跟外邦人接触，神呼召他去服侍这些外邦人。那么在还有传统上面的突破，因为彼得不仅仅他去见了异象，然后呢去服侍哥尼流，等到他回到这些公会上面的时候，就是不是公会了，回到这些门徒或者是这些使徒们面前的时候，很多人就跟他说，你怎么可以到他们那边去，连这些门徒们都有这个问题。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神呼召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们不可以看作是看作是不洁的。那么今天的焦点呢很特殊，今天的焦点是从使徒的身上转移到了四散的门徒身上。你记得当初斯提凡被石头打死，被逼迫，被石头打死的时候，那个逼迫就厉害了扫罗也直接参与，所以门徒就四散。那么这些门徒四散之后，他们也需要有一些突破。前面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突破，还有使徒们的突破，还有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些门徒们，一般我们今天称为叫做平信徒，平信徒也需要有一个突破才能够完成大使命。因为神的大使命是给谁的？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看一下，他都是对这些门徒们，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经常在一起的人。No， 大使命是给所有的信徒。所以前面所记载呢，大部分都是在使徒们身上。今天我们要进入一般的门徒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所称的他们，就是今天的我们。那么这个上次我也跟大家提到了过了哈，就是这个彼得他的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他首先在吕大，后来到约帕然后呢又到到这个该撒利亚去服侍哥尼流他们。然后呢就继续往北走，因为逼迫来了，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往北边去，到往北边去之后，就到了这个居比路，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塞浦路斯还有这很多的地方。那么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将主你自己的话语放在你的面前，也放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就求你借着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更是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领受，使得这一些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叫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的活在这世上，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所以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虽然是很长，我还是把它分成为这个三个部分。第一个呢是提到是这个平信徒的福音工作，那个第二部分呢是讲到主释放福音的使徒，因为这些使徒们他们要 carry out 要做这个大使命哈，会不会有拦阻呢？当然会，因为这个撒旦，你若是什么事都不干的话呢，他就 leave you alone， 他不会跟你找麻烦的。可是你若是做你该做的事情，做了神所呼召你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来给你做一些拦阻，这也是神所允许的。 OK，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讲的神的道日渐兴旺，怎么样兴旺？ 是在平平安安的时候很兴旺吗？也可能，因为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啊。那个彼得一讲到的话，三千五千的人也很多人都来，但是呢逼迫来了。那真正的兴旺呢是在逼迫来了之后，因为当初来的那么多人当中有多少人是真正的悔改认罪的呢？我们不知道，有很多只是看着神迹觉得哇很不错，见了神迹就信的人很多的。撒旦他也会行一些啊，不叫神迹了，叫做奇迹了，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啊一个奇迹啊。我在服侍的一个教会中间一个姐妹啊，有人就有一天告诉我说这个姐妹啊，我们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她离开了。我说怎么回事？她说啊，那位姐妹是在那个教会里面非常热心的，经常都是在服侍传福音的啊，非常热心的一个。结果她说啊，她去信法轮功了。我说啊，长话短说，她认为法轮功比较灵，因为见了一些啊，见了一些奇迹了，法轮功灵。那你知道谁灵我就信谁，那个跟这个其实就是拜偶像嘛，这是拜偶像的一种心理。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以前讲过哈，一个小故事，很简单的，不是小故事了，一个比喻哈，在一个乡村里面有两座庙，东边的这个庙呢门可罗雀，西边的庙呢香火鼎盛啊，就是这么多的这个 information。 那你想想看什么原因？东边的庙不灵，西边的庙很灵，就这么简单。我们信耶稣不是这样子，所以啊 OK， 我现在就讲到前面去了。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纯信徒的福音工作。第一个，教会是在逼迫当中真正的成长，因为我们所讲的成长呢是质与量的成长，而不光是一个量的成长。刚刚开始是量的成长，教会呢因为逼迫就化整为零。当初你看三千五千那么多人，可是你知道有多少人躲在教会里面什么事都不干的，甚至于有的时候也就是为了教会里面有一些好处。 OK， 所以呢逼迫来了，很多那些不是真正相信的人就散掉了，但是很多真正相信的人也散了，但是他不是散掉了就不见了，他们是化整为零。 OK， 教会呢其实有一点像那个催化剂。你知道催化剂是怎么样工作吗？催化剂它主要是靠这个东西它的一个跟别的东西的一个接触，主要靠接触。既然要靠接触的话，它的面积就要很多。所以你知道在化学上面有很多时候用催化剂的时候，那个催化剂是怎么样，它把它磨成非常非常非常碎，不是一般的碎，磨成比粉还要碎。那个目的是增加它的这个接触面，使得它能够很有效啊。现在经常车子的这个叫什么 converter 哈， catalytic converter， 就是它就是里面就是一个催化剂，里面是什么那个稀有金属啊，把它磨得非常非常的细，然后弄在那个里面。可以，教会也是一样，一个大教会在一起一坨，它的效果不是那么好。可是当这个教会因为逼迫从一个大教会变成很多很多小的家庭教会，而这些家庭教会总共就十几二十个人，你在那边躲不了，教会里面有事情大家一起来，大教会人太多的时候呢，在里面躲的人很多的 啊，对教会不好，对他们自己也不好。但是呢，神把那个时候的这个大教会把它打散了，而且这些人呢，他们就开始到哪里去？四散了，到走到腓尼基，到居比路，并到安提阿，这些都是无名小卒，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一项呢，渐渐的转向外邦人了，他们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讲。OK， 这边讲得很清楚，虽然他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跟随耶稣基督的，但是那个他们那个犹太人的背景呢，还是没有改变过来，他们只向犹太人讲这个福音，因为这是他们的背景。 OK， 但是呢，内中有些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啊讲传讲耶稣基督啊，希利尼的意思其实就是希腊人，那希腊人是代表当时的这个外邦人，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个时候安提阿的教会啊开始非常的兴旺，而且呢不是有什么大使徒彼得啊保罗或者是什么人啊，他们呢就是这些平信徒在那边开始，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的生命被看见，而他们的生命呢就影响了别的那些很多的生命。这个时候呢，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耶路撒冷去了，因为大逼迫的时候平信徒很多都离开了，但是这些使徒们啊，他们仍然是在耶路撒冷，所以等于说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仍然是基督教会的一个 headquarters 总部。他们听到了这些听到了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如此兴旺啊，你想他们会不会很兴奋呢？当然会。但是会不会很担心呢？也会。他们那边很兴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信的是对不对呢？还是说有什么问题呢？所以他们就差派巴拿巴到安提阿，然后呢巴拿巴到那边看到了这个现象之后，他非常欢喜，勉励众人要他们立定心志恒久啊靠主。这巴拿巴原来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你看这边他又提到了圣灵，我们记得哈，英文给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Act， 行动 OK， 那么那意思可能是代表什么 Acts of Apostles 啊，使徒们的行动，但是实际上呢应该是 the acts of Holy Spirit， 实际上圣灵的工作，圣灵降临在使徒与门徒的身上，使他们能够做这些工作，因为这些工作大使命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工作，除非有圣灵直接的参与。所以呢我们再看看下面一部分讲到什么呢？安提阿教会的门训。你们想到安提阿教会开始了门徒训练，有这个灵命的学习以及操练。巴拿巴认定扫罗是一个最佳门训的人选。这个时候扫罗到哪里去了？扫罗他回到大树去了，他接受了这个圣灵还有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呼召之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呢这一段时间神让他回到大树去，我想就是进修吧，或者是预备自己。但是巴拿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人物，他可以看得出来 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的gift， 每一个人的这个恩赐啊，这种人其实是不多。我们常常是看到我们自己的好处，看到别人的坏处，看到别人的一些缺点。但是巴拿巴呢，他是第一个接纳扫罗的。扫罗当初信主之后，没有人敢碰他，但是巴拿巴去接触扫罗，介绍扫罗给这些使徒们，然后被接受了。这个时候他认为在安提阿这个地方都是一些平信徒，他们凭着他们自己的信心，凭着自己的个性，凭着自己的这个恩赐各方面的哈，他们有很好的见证，但是呢没有一个很好的组织或者训练。但是保罗呢，他有很多很多的经历，他有足够的信心，他的信心这个时候我大概扫罗保罗会两个都用哈，他的信心是很大的，他的学识更是不用讲，加马列的门下得意门生，他的热心那个 passion， 你从他逼迫基督徒的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他这个 passion 有多大，还有他的胆量，你看这些呢，所以呢他就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一同聚集教训人，门徒成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那个地方开始的。我们今天我们觉得基督徒这个名字很好，可是那个时候基督徒是一个揶揄之词啊，因为他们的生活与生命跟一般人有非常非常显著的不同，所以很引人注意，所以那些人就说啊，他是基督徒。基督徒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基督的门徒，或者是基督的学徒，或者是follower of Christ， 就是基督的跟随者啊，甚至有人是说 Christian 就是小基督，你就是由耶稣基督的那个形象。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福音的工作呢，从耶路撒冷呢转移到了安提阿，因为安提阿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是世界上的第三大城市，第一大城市当然是罗马，第二大城市呢是在北非的亚历山大，第三大城市就是安提阿，所以安提阿这个城市的影响是蛮大的。然后在下面这一段的经文呢，提到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他们的门训不仅仅光是讲神学啊，他们也讲到关于生活、生命以及互相的关心。借着先知的预言，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读到一个先知，名字叫做雅加布 Agabus 啊，他呢有预言，他说他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门徒们呢他们就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并且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他这边所讲到这个大饥荒呢，主要的是指这个在耶路撒冷在 Judea 啊，犹大地那一块地方，所以他们就把他送到众长老这边，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你看他们已经知道如何要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经文就提到了第十二章，提到叙利王，叙利王用刀杀了雅各，为什么？因为希律呢他要讨好犹太人，因为希律他其实是以扫的后代，他跟犹太人呢当中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有的时候呢是互相在争，有的时候呢互相要利用。那么希律王他所管辖的这些人呢都是犹太人， 犹太人若是在那边造反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他也得不到什么好，他也会啊受到上面啊罗马政府的一些责备。所以呢，为了某种缘故，他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OK， 然后呢，又将彼得收在监里。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杀了雅各，犹太人啊很高兴啊。那我现在把彼得也杀了的话呢，他们会更高兴。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个时候正是除酵的日子，也就是说啊，逾越节就到了。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个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当着百姓办他。彼得被两条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哇，这个是重犯的。不过他这边讲的是，他睡在两个兵丁当中，你被两个兵丁用链锁在一起，你要上厕所他们跟着你一起去，你睡得着吗？第二天就是要办他了，第二天就要砍头了，你能够睡得着吗？这个是啊，我们再看看教会呢，当然这个时候就为他恒切的祷告。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难道教会没有为约翰的哥哥雅各迫切的祷告吗？你想有没有？应该有啊。那为什么结果不同呢？我们没有人知道，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唯一我能够想到的就是神他有他的计划啊。我想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对于雅各的安排不一样，就是说啊，雅各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回家的时候到了。那彼得的话呢啊，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主的使者，神差遣主的使者把他的锁链脱开啊，把铁门也打开了。你看这一段，他说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醒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说束上带子，穿上鞋，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说是真的还是见了异象。我在这边把有一个字啊，把它特别点出来，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字？拍字哈，好像啊，拍拍一下。但是我去看了一下所有的英文的翻译啊，几乎所有的英文翻译啊，都是用一个字，用什么呢 ？Struck。不是拍拍而已啊，是用 struck， 那个意思就是说彼得睡得很死啊，叫不醒啊，他要是要击打他他才醒。那你这个不能不佩服彼得，他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能够睡得那么死。我想所代表的一个就是，要不然是他太累得不得了了，还有就是说他是真正的有信心的，他的信心完完全全交托在主的身上，主要保护他。若是主认为他的时候到了，跟雅各一样的话呢，那也是 OK， 已经完完全全没有自己了，他完完全全就将自己托付在神的手里。你想不想能够达到这个地步？这世上环境什么事情又什么发生都不影响你，因为我是属于神的，神要我做什么事情他一定要负责我的健康我的安全，除非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就像雅各就走了。保罗后来不是也这么说吗？ 他说哎呀，我真是现在两难呢、啊、因为我想能够离开这个世界与耶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可是呢我在这边还有事情没有做完，所以呢我也甘心情愿留下来继续做，不过呢到底要怎么样选择啊，他觉得很困难。不过感谢主，他不需要选择，不需要由他自己选择，神已经为他安排好了。彼得在这件事情上啊，我觉得真是很了不起，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能够好好的睡啊，啊真是了不起。然后这经过的第一层第二层监牢，临到临街的铁门门自己就打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了虚利的手。彼得回到门徒 祷告的地方，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他们过去是经常聚会，经常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马上就回到那边去。结果呢敲门，罗大一听是彼得的声音呢，高兴得不得了，门都顾不得开，就跑到里面去告诉大家说彼得在门口。众门徒难以相信祷告的结果，为什么呢？他们说罗大你疯了，怎么可能呢？哎，真的真的真的，就是彼得，那可能肯定是他的天使。那这个是不是有一点讽刺啊？他们向神求，为彼得的生命，为彼得的自由向神求，神答应了，他们说大概不是吧，不相信。我想在我们控告他们这个lack of faith 信心不够之前，我们自己要想想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我也不知道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会真的相信吗？除非我出去真正见了他之后我才会相信。我想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呢跟雅各有关，因为他们也照样为雅各求祷告，对不对？结果呢，结果雅各没有得救啊，他的生命啊牺牲了。所以彼得一下见到彼得来之后呢难以相信，我想这是情有可原的，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要祷告，就是要祷告，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呢？不在我们，不由我们决定，我们祷告了，神按照我们所祈求的给了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了，神的回答是 no， 是按照他的意思来成就了，像雅各一样，我们照样的感谢主，照样的感谢主。那希律这一下他的脸就挂不住了，你看这些兵丁们他们来报告，你看你想想看这这些兵丁们呢、多冤枉啊！他们要去查，门都是锁好的，人不见了，这怎么可能呢？希律呢他是不会在乎这些东西的，反正他就是把这些兵丁们杀掉了。那在第三个部分就讲到神如何的对待希律。在第十二节到二十节这边呢，他讲到说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也就是说这些人民呢，他们是活在希律的掌控之下，他们得罪了希律，那希律呢掌控他们的粮食，那这些人怎么办呢？一般的人怎么办呢？就是来求和啦，送红包啊，就是说一些好话啦，拍马屁啊，这是很普遍的啊。今天还是一样，这种情况还是一样，他们就来找希律，就是要来拍拍这个希律，让他高兴嘛。 那么像西律这样的人呢，他也正就是就吃这一套。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这样子啊，很喜欢人家跟你拍一拍拍拍捧捧的啊，这是我们的人性，难免啊。所以呢，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哦，在很多时候庆功宴啦，或者是什么大会啊，公司里面什么东西，都会请这个长官来一句来叫做精神训话啦，或者是讲讲一些漂亮的话。那讲了之后，大家都说哦，就拍手哈。那这个时候一样啊，他这讲完了之后呢，百姓竟然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什么意思啊？他们说：“希律啊，你就是神。”从古今中外，这个事情层出不穷，都想要做神。罗马皇帝在那个时候啊，就在这段时间，他们都自称为神。为什么那个时候罗马政府他在他们的这个殿堂里面呢，他有几乎所有他统治之下的那个地区的神都在里面，他是跟他们一起拜的，唯独逼迫基督徒。为什么？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因，因为他们的要求是说，所有的宗教，你信教不信教 whatever， 任何人他们都要承认一件事情啊，这个凯撒 Caesar 是一个头衔啊， Caesar is the Lord， 罗马皇帝是主。所有的人都没问题，就两句话嘛，几个字、啊。但是基督徒他们非常非常的坚持，唯独耶稣基督是主 ，no one else。这个罗马皇帝他们吃不下去，所以对于基督徒有这么大的一个逼迫。希律呢，他受到这种拍捧啊，他大概是心中高兴的不得了，他并没有回答说我不是神。彼得保罗他们有没有被人拜过？有。他们被拜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赶快跳起来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们也是人，不是神。其实人之常情，被人家捧一捧，拍一拍啊，你应该会很高兴的。那现在我会觉得很可怕。Actually， 昨天就发生一件事情，昨天还是前天我忘了啊，在我们教会一个联合团契聚会的时候。啊，有一个团，那个是有很多团契，很多人我都不太认识了，因为我在教会的时间很少。看看有一个姐妹好像曾经见过，又不太很熟悉，其他我都认识，我就过去跟她讲，我说这位姐妹，他们叫做寻求智慧团契啊，寻求智慧的妇女团契，我就跟他说，我都对你我不太熟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 Linda 啊，我认识你，我对你好崇拜哦，我好吓我。我说 no， 千万不可以这样子，因为 worship 崇拜，只有唯一的真神值得我们崇拜。因为这位姐妹，因为师母常常带领她带领她的智慧团契啊，查经啊，各上面啊，所以呢她知道我， 但是我不知道他。 But anyway， 希律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神就杀了他了。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 OK， 这个时候呢，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因为希律的死很明显的马上就传开了。那么大家对于对于基督徒的这种思想这种感觉呢，显然会受到直接的影响。所以巴拿巴和扫罗呢，他们从回耶路撒冷回来之后呢，他们那个时候，刚才我们不是讲他送这些供应到耶路撒冷去了，现在他回来了，继续在安提阿做门训的工作。 OK， 好，首先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天下无难事，只怕有信人。我们所熟悉的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也有一点道理啊，但是不完全正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心无力，但是我们有信人呢，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的能力。所以不管你的情况有多困难，你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会为你开路，甚至于很可能耶稣基督要你谦卑，要你道歉，要你说我没错啊，这是他的问题啊，但是呢，你把你的这个问题交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会给你的指引，他会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你信他，只要你信他。在罗马书15章18节这边他说，除了基督借我所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我们最大的能力是来自于我们的信，我们的信不能够产生能力，但是我们的信呢，可以跟神的能力接上来。好，我们的你听清楚没有？我说我们的信不能够产生能力，但是它能够跟神的能力接连起来。所以做一个比喻吧，信好像一个电线。OK， 我用这个电线啊，我这个这个冰箱 ，OK， 它需要电。你家有没有电？墙上那个插头都有电嘛，对不对？但是那个电不会从那个插头自己跑上来，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一根电线 ，OK， 插在插头上面。但是你这个电线不是说随便找两个洞就插了，你只能够插在那个源头，它才会有这个能力下来。这就是信。你不是说我有信啊，我有这个电啊，我有这个电线，我这鼻孔也是两个洞的，你也可以插。那没有那个源头，源头就在那边，你一定要把你的信心插在我们的神那边，他自然就会有大大的能力，他就会出来了。教会的领袖必须要做门训，将主要的福音工作交给全体的信徒。要不然一方面教会的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是执事或者是团契的负责人，你们要去做，光是靠你们做福音工作的话呢，是非常的辛苦的，而且很慢的。 但是你若是能够好好的做门训啊，像巴拿巴跟扫罗他们在安提阿做，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为福音的精兵，这个接触面呢就非常大了。每一个人，而且他们对别人的影响不见得要很大很大，只要日常生活当中有那么一点点影响，他做一件事情别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他也没有，也是无心的，但是他就是按照神的那种原则去做一件事情，人家就会觉得很奇怪啊。我时间不够哈，我讲一个我自己见证。我在以前在林肯的时候，我被派到林肯去做一个最新的一个车轮厂啊，刚刚建完的，那个时候是花了这个1000万美元建的一个厂，但是它都是 computer control， 结果他们就找到我，要我去负责那个电脑那一部分 ，OK。后来长话短说，最后结束之后，我就跟老板写一个报告，我说这个电脑系统呢要拆掉，没有用。当然这个老板就非常生气啊，他说你凭什么这样说？我说他这个 idea 很好，但是呢，在这个地方的应用不适合。别的我不讲了，很简单。我们一开始全自动的时候呢，整个的产量降成为一半， everything works， 产量降低了，但是把它换成为半自动，产量就回来了，就那么简单啊。那老板说，我请你来就是让他这个能够好好的 run， 我不需要你给我这个意见。我说 OK sir。不久他退休了，换了一个新的老板，那我把同样的签呈给他，他看了之后他说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我说好，什么问题？他说我若是按照你的建议的话呢，你的工作就没有了，我请你来就是要负责管这些 computer。 我说你讲的，我说我工作没有了，不过呢这个是一个事实，我必须要告诉你的事实， I have to tell you the truth。 这个老板他这个龙心大悦，他说good I like that， always tell me the truth， let me do the lying。 结果呢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已经决定了，采用你的建议，你现在去找工作吧，在我们公司里面也可以，可能你也到外面去找。我说 OK。那个时候我相信可能是初生之犊不畏虎，那个时候差不多我信主刚刚大概5年吧，不到5年。结果到后来我找到一个工作，是另外一个就是电脑部门找到工作，到后来我就发现呢，那个电脑部门后来才告诉我，他说我那个时候要请你来，但是你那个老板不放人。为什么不放人呢？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他觉得很少啊，不为自己的利益啊，只为了这个 truth。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是为了神的恩典，神的这个 truth 啊，神的真理的缘故，而愿意自己啊放下自己的利益的话，难道神不会看顾你吗？他肯定会看顾你，肯定会看顾你。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福音的工作，不光是在高层上面，而是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得到这个 command， 知道说传福音是我的责任，不是牧师的责任啊。简单的说就是说，牧人生牧人， 羊生羊。That makes sense. 哎，你要牧人去生羊啊，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又慢。为什么扫罗和希律都逼迫信徒，扫罗蒙召，希律却被致死呢？我想主要的原因，因为他们的生命的焦点不一样。其实神也没有保证所有跟随他的人、服侍他的人都得好死。我们骂人的时候说：“哎呀，你不得好死。”这些啊，使徒们都得好死吗 ？Yes or no? Yes and no. 为什么？要你要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从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除了好像除了约翰之外都不得好死。但是在神国里面的话，你怎么样死并不重要，而是说你是在神的安排、神的计划当中，你去回到他的面前，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焦点在什么地方。扫罗跟希律他生命的焦点非常不一样。所以呢，拦阻福音的人以及环境呢，很多时候是神所允许的。时候到了，拦阻将要被排除或者是克服，福音立刻就得到兴旺。因为在没有拦阻、没有逼迫的情况之下，那个教会很多时候是不健康的。若不是，或许我不应该说不健康，而就是说是软弱的，是软弱的。就有点像说，若是神对于教会呢，什么事情都让他非常非常的顺利，这种教会我们称它是在温室里的花朵。他来教会为什么？为了有好处啊，是不是？约伯为什么那么倒霉？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你把他照顾的那么好，他当然敬拜你啊。你假如是把这些好处拿掉的话呢，他就当面要唾弃你了，他要咒诅你了。他的控告是什么？约伯是一个贪财啊，就是喜欢安逸的人。我们哪个人不喜欢呢？见了面，尤其在新年的时候都说什么也万事顺利了，心想事成了这些事情没有这种事情。心想事成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咒诅，对我来说是一个咒诅，因为我心里所想的东西，很多东西呢是见不得人的，我不敢告诉你的。神给有太大太大的恩典，他没有让我心想事成，他给我一些操练，神也怜悯我，没有选择我去做约伯在做的见证。这些你不必要担心，你只要说主啊，求你使用我，主啊，愿意在我的生命当中，凡事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那你就等着神，等着神来使用你，借着你来荣耀他自己的名。很多这些事情不仅仅是神所允许的，实际上是神根本他是他安排的，他安排好了这些事情让你去经过经历，为的是要给你一个操练，使得你变成为更能够被他使用的人。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哈，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不晓得大家对这首诗歌熟不熟悉哈，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若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里，
那是一个最安全。 最蒙福的地方。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研读主你自己的话语，但是主，我们更盼望的是在我们研读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摸到主你自己的心，我们所要知道的，我们希望能够触摸的，就是主你自己的心思意念。愿意你的心思意念成为我们的一个盼望，使得我们的生命在主你圣灵的引导之下，真的是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愿意你使用我们，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来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